好的，好，谢谢小五哈。在基督耶稣里的问候弟兄姐妹哈、啊，和各位慕道朋友哈，我们问候大家主内平安。好，我们今天呢学习的题目是耶稣就是羊的门啊。那我们先低头闭目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保守带领我们一起的来赞美你。我们以赞美来到你的面前，向你亲近祷告和仰望。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下面在主面前，我们一起的聆听主你宝贵的话语。我们这段时间也放在主的手中，来求主你赐给我们平静安稳的心，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有丰富的领受与得着。求主你越过你讲台仆人一切的软弱和亏欠。主啊，让我们今天在这里能够。主，你把我们带到青草地，就带到很安静的水边，是我们一起领受主的话语，作为我们的食物吃了，让我们就得到饱足。主啊，求你保守看顾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然后这个要看一下，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题目呢是。耶稣就是羊的门。那在圣经呢，刚才小五为我们读了哈，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在一直在学习我是这一个系列。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第三个哈，我就是羊的门。在之前呢，我们学习了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上一次呢，我们学习了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都是在约翰福音当中所记载的。那这一次呢，我们学习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啊。接下来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啊，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真葡萄树。所以我们看一共有七个我是。那左边呢，一到四个我是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就是耶稣当时对世人讲的。那五到七呢，这个我是呢，是耶稣对门徒讲的。所以这就是约翰福音书当中的七个我是。那透过这些我是呢，让我们对主耶稣有更深刻的认识，我们与主有更加亲密的关系。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是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这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一样东西不管是我们在什么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都离不开的都会用到的，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可以想象是什么呢我说那就是门哈。但有很多很多事物会有关系但门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也非常关系非常这个紧密的一项事物。所以每天我们回到家中，我们第一件事情要拿钥匙，要打开房门哈。那进来之后呢，我们说要提醒说要关门。也有人说我回到家之后把门这个外边的门哈都打开哈，那谁都可以随便进来哈，不是的。所以我们离开家之后呢，还会再把门锁好哈，确定有没有锁好门。比如说门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物品哈。所以耶稣说呢，我就是羊的门这个门不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家里面的房门，它很特别的，我们等下会一起来看到哈。我往下看哈，我在之前在网上看到说，当有一位神学院的老师哈，他面对着一些神学生要毕业了，然后呢给他们有最后的一个分享和劝勉。然后神学生毕业之后到教会去实习，所以老师呢就给他们问一道问题哈，说那当你刚踏进教会要实习的时候，你还没有进到那个教会哈，他说你会想象它是一道怎样的门。我可能会想象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门呢？当我们要踏进教会去实习的时候呢，那第一个门呢在最左边呢，好像就是这个门呢打开之后 啊，前面就是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哈、啊，那这个就是非常美好的哈、啊，这个非常美好的景象哈、啊，那海洋啊，美景啊，哎，非常的好的啊，你可以想象是这样的哈、啊。那中间这个是什么门呢？我们说是宅门，大宅门哈、啊。那啊，你会说，哎，那这个啊。不像刚才那个门哈，看到外面有很美的风景，
别再打一个，别
不知道里边会怎么样哈。那是不是有很多的规矩哈，很多的关系哈？那个推开这个宅门之后，后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第三呢是什么？我们说牢门哈，我们说哎呀，这个人生就没有自由了哈，进到这个里边。你说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哈。一旦选择做这个传道，在里面好像就人生就是没有自由了。所以神学院的老师呢，对同学们的啊这个最后的分享说，你们会想象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门，或者还是会有其他的门哈，可以不同的去想象。我看到这有三个门哈。那我就对照，哎，那我想象这个教会是什么样的门呢？哦，我想半天，我说我跟门好像没有太大关系哈。我觉得我网上找了这两个图片，我说是跳伞和空降哈。我觉得我啊没有走门哈，我觉得我是空降来的哈。那空降是什么意思呢？就很多北美华人教会呢，他们会针对一些比如说不是本地教会所培养的信徒，或者是不是在本教会。聚会然后去读神学，后来来到本教会来牧会的啊，就此前没有什么接触的，然后就说叫空降哈，从就是跳伞过来哈，那就是不是之前没有跟教会这个教会有很多个关系，也没有来聚会或者服事哈，然后再加入这间教会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把这个叫空降来哈。那我们看到有很多门。那耶稣就讲呢，说我是羊的门。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很奇怪呢？我们说这个为什么是人怎么可能会是门呢？我们在圣经上常常会听到说耶稣讲说，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这个我们常常会听到传道人会分享，但是很少人会讲说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其实呢，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呢，我说他也跟耶稣是好牧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下一篇我们就会学习耶稣说我是好牧人，这两篇呢我们说它是一个姐妹篇哈。我们很多人会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的时候呢，耶稣讲到他是好牧人，讲到他是羊的门，其实跟第九章是有很大关系的，因为在第九章我们看到耶稣治好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哈，然后耶稣医治他，但是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人他得了光明啊，那很多人都为他高兴，但是我们看第九章里面记载的说很不高兴的是谁呢？就是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为了这件事情，他们把这个人赶出了会堂，所以耶稣知道这个事情之后就去安慰那个人那个生来瞎眼后来得见光明的那个人，耶稣的这个举动呢就让他们这个法利赛人他对耶稣就充满了敌意，所以耶稣在第十章的开始就跟他们讲一个羊圈为比喻哈，用这个比喻来告诉他们说耶稣就是羊的门然后耶稣也讲到说不从门进去的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所以有讲到羊的门，有讲到耶稣是好牧人，耶稣在这里也讲到是贼是强盗，也讲到有贼和强盗，耶稣是好牧人和贼和强盗就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那有人说贼和强盗指的是谁呢？虽然圣经上耶稣没有很直接说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跟当时第九约翰福音第九章里面记载着耶稣面对那个生来瞎眼，耶稣治好他，后来找这个瞎眼的人，这个麻烦的那些法利赛人。所以当耶稣讲说我是羊的门之后第十章第六节他们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什么意思。那说人怎么可能是门呢？ 我们就看到说在当时的时代呢，我们首先要看到说那个是一个旧约圣经史的那个古代近东的一个背景。耶稣用这一个背景来让他们更好的明白耶稣是羊的门，耶稣是好牧人。所以羊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在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的地区哈，当时的人他们主要就是以畜牧为主是养羊了。所以他们会出售羊毛来维持这种生活。因此呢，这个羊跟主人呢要生活有十几年的时间在一起，可能关系就非常的亲密。所以主人会认识这个哪个羊是自己的，那羊呢也认识自己的主人。主人呢也会给羊可能起名字哈，这个羊叫什么，那个羊叫什么名字哈。那我们就看到说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羊牧人他们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在他们的传统观念当中，他们觉得这个他们的牧人是谁呢？就是当时的政治领袖和宗教领袖。那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们的牧人。那羊指的是谁呢？我们看在诗篇第100篇哈，他们都知道哈，他们说我们看到这里说，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什么呢？草场的羊。也就是说当时的犹太人啊，他们知道自己是什么呢？是上帝的羊。但是谁是他们的牧人呢？当时他们认为是宗教领袖啊，是政治领袖啊。但耶稣在这边给他们有个更深层的说明。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就是羊的门。所以我们看前面这张图哈，羊的门，那这个人怎么样？就在那个两个石头哈，或者是木头的中间哈，人就挡着，然后那个羊怎么样？就在那个羊圈的里面。当时呢，以色列民我们看到哈，在巴勒斯坦地区他们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羊圈呢？分两种哈，那一种是公用的就是这比较正式、比较坚固的，他们在一个空旷的地上。然后呢，筑起这个石头啊、栏杆啊、篱笆，把它圈起来，只有一个出入口。那么，当牧人把羊放进里面去的时候，他们就很多家的羊哈，这个牧人、那个牧人的羊都放在一起，他们就会掺杂在一起。然后呢，这个只有开门的人会有钥匙，那么开门的时候，牧人来才能把这个羊领出去，这是公用的。但是在野地的羊圈呢不一样哈，那个时候呢就是当气候回暖的时候，他们会到外面去把羊带到很远的地方。那么那个时候的羊圈呢，就是自己的牧人他自己搭了一个羊圈用这个篱笆呀、用石头啊等等临时围绕成一个这个小的地方哈，羊可以在里边。那牧人在哪里呢？牧人往往就是说就是在睡的那个入口，就成为羊圈的门。好，所以我们往前看就看到了哈，我们看到特别是左面这张图哈，那这是一个姐妹哈，所以他就我们看到那个就用石头搭起那个圈，那谁在门口睡着呢？就是牧羊的人所以人就成为那个羊圈的门。那耶稣说什么呢？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羊的门。好，我们来看第一点哈，主耶稣是羊的真牧人。我们说主耶稣是羊的门，第一我看到他是真牧人。那为什么说是真的牧人呢？因为在旧约我们看到有一些假的牧人哈，有一些假，还有一些假的先知，那么神就斥责他们。那神也会应许赐下一位真的牧羊人，是谁呢？就是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在以西结书第34:23说，我必立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我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主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那他是我们说是羊的真的牧人。但跟牧人相反的是什么呢？耶稣说不从门进去的，从别处爬进去的，那人是什么呢？就是贼，就是强盗。那 牧人在门口那边看着哈，那贼呢就是去偷的，那强盗呢是什么呢？就是抢的哈，有偷的有抢的。那我们就看到说主耶稣是羊的真牧人，那啊羊对牧人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呢？羊会听从他，根据什么呢？羊根据声音来认识谁是自己的主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说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是羊的门，我们今天要听主的声音，我们要跟着主走。所以呢，耶稣是好牧人，所以我们要认得他，那我们就紧紧的跟着他。在我在预备的时候，我看到我就想到哈，我说主耶稣啊，那他是我们的好牧人，真牧人，我们怎么样能听到他的声音呢？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作为我们啊，都是主耶稣基督的羊，我们要学习分辨何为主耶稣的福音，何为盗贼的声音，何为啊贼呀和强盗的声音。那主耶稣的声音是什么呢？就是真正的福音。但是我们看到有些当时有些假师傅假先知哈，他们所传讲的就不是真的福音。所以对于我们说要认识主人，听着他的声音，我们就要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假的福音啊，那有一些异端哈，有一些邪教会对人会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怎么去区分呢？很多时候我们说，哎，你今天你知道了这个异端，明天又兴起了另外一个异端啊，你去研究这些异端你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只需要研究什么呢？只需要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更多的去明白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在我们这个真的福音上我们追求有更多的认识。那么当假的福音来的时候，那个盗贼的声音我们就一下就能听得清楚。我记得以前我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哈，他说啊，有一个人，他是那个在银行里工作，他是点钞高手。那有人说就他的点钞的速度是很快的，并且呢他验钞的本领也非常的强啊，他手一摸这张钱币哈，就知道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后来有人问他说，哎，你怎么用什么办法能够一下子就能在那么多纸币当中一摸就能摸出来那张假币来呢？他说我没有什么办法。他说我的办法是什么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哈。他说很简单，我就是因为我摸真钱摸得多了，所以当假的一经过我的手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知道它是假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有更深更清楚的认识，那些异端那些邪教，哎，我们一听到我们马上就分辨说那是假的。在早期教会的时候，因为有异端的兴起啊，所以就定下了叫信经啊，我们说有三大信经，其中有一个就是使徒信经。那么定信经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有一些异端啊，那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啊，对圣经的认识啊，啊，对罪的认识啊，等等啊，会有很多哎，这个偏离的时候，那怎么办呢？用信经来定，这是我们信仰这个是否偏颇衡量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说使徒信经哈，那我记得我在国内受洗给慕道朋友们上慕道班的时候，我都会要求他们做两件事情哈。第一就是说，除了有慕道班的学习之外，那我们要有一个要回去要背社交诫命哈。那另外一个要背什么呢？要背使徒信经啊，因为主导文每次都背了哈，所以使徒信经要背啊。因为我说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定下了这一个针对异端哈，我们有个信仰的规则，这个准则，我信的是什么啊？那这个我们就能看得出来，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的是异端呢，他们拉人是特别有一套的哈。 他把人给拉过去，不知道会用什么样的办法哈。那这个是你再想把这个人拉回来，让他能够真正的听到这个，真的让他回到信仰的正路上，让他能真的认识，就会非常的困难。所以我跟有些在国内，我跟其他的牧师交流过，我说很奇怪的，我们都很奇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被异端拉过去，有的时候拉过去，你再想把他拉回来是成功率是非常小的。但是呢，很多时候面对在教会里面传讲真的真理哈，就是真理传讲真的福音的时候，却是很多时候人却没有办法没有真的用心去领受，而且那些异端一拉就能把人拉过去啊，就像那个盗贼和就是像那个贼和强盗一样，把羊就拉过去。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首先在南湾的时候，有时在图书馆的门口，又看到有人放那个架子哈，在这张屏幕上右边，大家可以看到类似这样哈，就是这样的架子。有时候我去看看啊，他就说有人马上就会过来跟你讲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哈。我们在这边，在北湾这边，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有的时候也会遇到有人敲门啊，敲你家的门哈，然后给你给你这个福音单张啊，给你这个他们的圣经啊等等。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就会是耶和华见证人这是一个异端。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的小心。有的时候他们讲的呢，你就没有分辨的话，就觉得好像也对哈，好像这个挺不错的，就跟着他去了。他们也非常的有这个热心哈，这个挨家挨户可以去敲门，可以讲他们所信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为什么说他是异端呢？因为在认识三位一体上，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神呢？他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呢，他就会有的时候，他就会有的现在的异端呢，他就会跟你讲的，让你觉得说并不是很明显的，有的时候一下子就能分辨出来的，是很隐蔽的。然后后来你接触的时候，你才知道，是异端，但是你已经被他们拉过去了，所以是很危险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是当我们遇到别人跟我们讲这个信仰，跟我们平时我们所听到的，或者我们在特别是使徒信经哈，跟那个好像不一样哈，那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如果你不知道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可以跟我们教会来联系所以我跟国内的弟兄姐妹以前跟他们说，我说特别担心是人被拉过去哈，如果拉过去再拉回来，我说那就花很多时间和功夫，也并不一定能把它拉回来了。所以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一定要认准我们所信靠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在耶稣基督福音上，我们一定要听信真的福音啊。好，我们再往下看哈。那我们说主耶稣是羊的门，他是好牧人他不是贼，他不是强盗那他要保护羊不被贼和强盗拉过去，所以他就耶稣就在那个羊圈的门口来做看护羊的人，做成为他们的好牧人。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说，羊对牧人还是要怎么样，要跟从他的。那你说那么多羊在一起哈，如果羊混在一起了，那怎么知道他们呢？怎么知道哪个羊是自己的，哪个羊是别人家的呢？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主人按照名字来叫他们。那按照名字他叫这个羊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叫他们，他们可能就过来哈。然后主羊呢怎么样，也跟着主人，他认得主人，跟在主人的后面。所以我们看这张图片是这个西方的牧羊人呢是在羊的后面赶着羊的哈。那中东的牧羊人怎么样呢？这个都不一样啊，他是怎么样，相反的，走在羊的前面。然后羊怎么样呢？跟在他的后面走。羊会不会跟着生人走，他会跟着他的主人，他认得他，主人呢也按照名字来叫羊，然后羊呢就跟着他走。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都是主的羊，我们要学习听主的声音 我们要跟随啊主耶稣基督走前面的道路。好，我们再往下看哈。当耶稣讲的说啊，他是羊的门，那他们羊会跟着他走，那这些人呢，他们并不明白说是什么意思，所以耶稣接下来又跟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哈，我就是羊的门。所以当耶稣前面讲了羊的比喻的时候呢，他是羊的牧人，那些人并不明白，但后来耶稣就直接告诉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所以我们看第二，主耶稣是羊的好牧人，他不仅是羊的真牧人啊，耶稣不是啊贼啊，不是强盗，他是真的牧人。同时我们也看到耶稣呢也是好牧人。好牧人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一个哈，就是让人得救恩，是由门而入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就是羊的门。那这个门是什么呢？耶稣接下来又说，说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不听他们啊，羊却不听他们，羊只听牧人的。所以第一个门呢，就是得救恩的这个门啊，人从这个门进去，人就得了救恩。这主耶稣在那个羊圈的门口哈，那从外边进到里面去，那这个啊，你就得到啊主的看护和保守，就在那个羊圈里面。所以我们都明白羊啊羊的门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指的是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这张图片呢，就是挪亚方舟的啊这个故事啊。昨天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呢，跟小朋友我们一起来分享哈，挪亚方舟。挪亚在建方舟的时候呢，当时人都嘲笑他，你觉得说，这个大晴天的怎么会来洪水呢？怎么会下大雨呢？但是我们看到后来，当挪亚建好方舟哈，那动物们都到里边去哈。挪亚，我们说，我昨天问小朋友，我说在方舟里面有几个人哈？一共有几个人呢？啊，小朋友们说，有的说四个，有的说啊十个哈。还有几个呢？挪亚一家八口，是不是哈？挪亚夫妇三个儿子和三个儿媳妇。那么当挪亚他们都进到方舟里去的时候，那方舟的门关了，外面下了大雨了，那这个洪水来了怎么办呢？那些人敲门想要进去，还能进去吗？进不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基督他是羊的门，这个门呢就是救恩的门。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没有赐下别的名，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啊，只有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救。所以我们在四月份的第一个周五的晚上，我们会过受难节。这对我们教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节气，因为我们说没有耶稣的受难，那么就没有耶稣的救恩。那耶稣为我们成就救恩，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就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死，为我们成就了这份救恩。所以我们说这个门是什么呢？是救恩的门。我在以前我们看到有个这个圣句哈，叫做天堂门外。那里边呢有三个人大家看这个屏幕的左边哈，三个人的第一个叫好自傲哈，那他是一个自以为意想要行善来进天堂的一个人。那第二个呢是叫假信哈，这个是个挂名的基督徒。那么第三个人呢叫真有福，他是一个曾经就是个这个恶霸哈，后来成为蒙恩得救的一个基督徒了哈。所以叫做天堂门外啊，我们之前在国内有拍过这个短的圣句。也就是说他有的人觉得说靠着行为可以去得救哈，有的人觉得说我挂个名就好了但是呢这个真有福呢他是怎么样，原来是行恶的，那后来呢他真的来相信，他就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一个基督徒。所以那个我当时拍那个圣句天堂门外就一扇门，里面和外边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世界。就像挪亚方舟的门一样，在门里 和门外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去思考说今天我们是在门里我们还是在门外呢，我们想进到那个门里面去，我们怎样才能进到里面去呢？只有一条路，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个得救的门，是一个救恩的门，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啊，也不是靠我们的功德，只是靠着来相信接受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所以在以赛亚书第32章第18节说，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同时呢，我们刚才第二首诗歌哈，讲到主是我们的力量，所以这里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都很有感触说，当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他不仅是我们的得救的门哈，那他也是当我们进到那里面去，进到那个门里，在那个门里面主保护我们啊，主看护我们，因为我们就是主的羊，主就在，就是羊的门，他就在门口看护着属于他的羊，所以他是我们的什么叫避难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让人很得安慰啊，而且他是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不是说不会有患难，不是说只是温室里的花朵只在那个避难所里面，说是我们的力量，就是你会遇到难处，会遇到环境，会遇到挑战，但是呢神是我们的什么呢？是我们的力量。而且当我们在患难的时候，说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哦，我觉得这个是很得安慰的，因为我们随时随地的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他不打盹，他不睡觉，我们心灵诚实敬拜他啊，真心实意的来向他祈求，我们相信神就听我们的祷告，神就成为我们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在希伯来书第7章第25节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怎么样呢？他都能拯救到底啊！我就讲这个啊，这给我们很大的信心哈。我们看到我们的救恩是有保障的，因为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儿女，成为啊主耶稣大牧人的羊，他能够拯救我们到什么地方呢？不是啊，这件事情我做了一半啊，做不下去了哈，那就放弃了。不是他拯救还拯救不了就啊就算了，不是的。这里说他都拯救，而且是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我们看到除了这个救恩的门啊，除了这个保护我们的门，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又怎么说呢？他说啊，从门进来的，那凡从我进来，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我们前面就能救恩的门哈，而且怎么样呢？并且出入得草吃，也就是说出入得草吃，就是有主的供应，让我们能够啊不至于被饥饿。我们说主耶稣是好牧人，我们是主的什么呢？是主的羊。那羊吃什么呢？羊吃草。那我们不吃草是吧？那我们是主的小羊，那我们的食物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语，就是灵啊，就是圣经，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灵粮，就是我们的食物。我们有这些食物，就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得到成长。所以我在那个周五晚上哈，我们每次我们都会有一个圣经问答的那个环节，每次大概有十道题左右哈，大家有圣经问答哈。这个不是刻意去难为大家，我说是啊，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熟悉主的话语啊，更好的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会更加的有目的，有好更好的来读神的话。但是呢，我这两天看那个平台呢，就是那个平台是个读经的平台哈，那个平台就被就暂时被关了一段时间，所以他发布消息说要需要维护哈，所以很多人在下边评论就说，因为借着那个平台啊，大家一起去读经，他原来我都很少去读神的话，但借着那个平台让我更好的来读神的话，他说 哎呀，就是祷告求主帮助那个平台能够啊早日的能够可以啊维护的好哈，可以恢复哈。所以我们看到说，我们基督徒是主的羊，那圣经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就是我们的食物。我记得我在年初的时候跟大家发给大家那个读经计划表哈，我在那个平台又找到了另外一份叫麦琴读经表，我觉得也非常的好，据说影响了很多人。我计划明年在明年年初啊，再分今年年末明年年初给大家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可能会有自己的读经计划，可能不太一样，但不管怎样呢，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读主的话语，因为这是我们的灵粮，是我们的生命成长所必须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39节和40节说，你们考察圣经，因你们以为逆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们读神的话，我们会得到生命，但是你肯不肯呢？你把圣经有没有当作是神的话呢？还是把它当成一种普通的书去看呢？所以呢，我们再往下看哈，我们就看到说，我们在神面前有圣经在我们手中。那诗篇23篇呢，1-2节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就有主带领我们，把主的话语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去读主的话呢？所以我今天早上又看那个平台哈，那个平台上的那个管理员哈，他就讲了，他说请大家多多珍惜自己手里面的圣经吧哈，多多去读吧。他说这个平台为这几年来，他说也帮助了很多人。他说现在大家没有办法在平台上一起参加这个读经了，他说请珍惜大家手里面的圣经，多多的去读主的话。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哈。所以我们现在人手里，每个人手里都会有圣经哈，不管电子版的在电脑里啊，或者在手机里，或者纸质的都不缺乏，但缺乏的是我们渴慕主话语的心啊。好，那我们看最后一点哈，就是我们要耶稣说他是羊的门，进了门的要得救，要得草吃，而且他讲到说盗贼来呢，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耶稣说我来了是怎么样呢？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怎么样？更丰盛。那么我们就看到说，真正相信耶稣的神的儿女，那这个生活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很喜欢解经家亨利马太他的解读哈，他说当真的是我们看到说基督来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像什么呢？就像罪犯得赦免，像病人得医治，像死人得复活。基督来呢是要叫我们称义成圣得荣耀，所以基督来呢，他是要给我们美好的、丰盛的、更加有意义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呢是没有死亡、不惧怕死亡的生命，是永恒的，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讲到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那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在主面前，我们有得到基督的生命了吗？我们的生命，我说得到了，那你的生命丰富吗？不仅得生命，还要得到更加丰盛的生命。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可能说得到了，但是离丰盛呢还有一段时间，是不是？所以在近期我说我跟我们要受洗的慕道朋友，我们一起上慕道班哈。然后在慕道班上之前，我也前几次慕道班我也会说，我说受洗哈，它不是我们属灵生命哈，我们说追求就好了哈，我到这个就可以了，我受洗了，我拿了这个受洗证书了哈，我是一个受洗的人了，不是哈，它不是我们生命的终点啊，属灵生命的终点，它乃是一个新的起点，让我们更好的去经历更加丰盛的生命。那很多时候我会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去反省说，我们会跟别人说，哎，你信主多少年了？然后想什么时候信主的？ 啊，我说你受什么时候受洗的呢？啊，受洗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说啊，这么多年。但弟兄姐妹，我们发现说，很多时候这个多少年，它仅是一个数字。那我们属灵生命这个实际的状况，我们的生命丰盛，这个状况到底是怎样的？我们要把这个数字要打多少折扣，才显示，以此显示出我们是多么软弱和亏欠的。你说我信主啊，二十年、三十年，哎，那我们属灵生命这个实际的状况，跟二三十年的这个数字是不是相匹配的，还是要打很多的折扣？我们每个人信主的年数不一样啊，我们可能是打的折扣也不一样哈、啊。我当然希望大家都不打折扣哈、啊，我们都是那实际的我信主这些年哈、啊，我的生命也能够这样的丰盛，那就是非常的好的。所以我勉励大家，我说我们在侍奉当中成长，在成长当中服侍，属灵生命的成长，弟兄姐妹一定要记得，跟我们读经祷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读经没有祷告，大家没有办法。你的生命得到成长，也是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来长大的，就是在你的服侍的过程当中，你的属灵生命不断的被调整，不断被造就，被操练，慢慢的你的就有这个教会的生活，那你的生命就在慢慢的成长。所以我记得以前啊，最后跟大家分享哈，在南湾教会服侍的时候，我记得有位啊教会的长老，他跟我们说，他说有次他就问神学院的院长哈，那院长是他们教会讲到，他就讲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到神学院去学习呢？他说他就长老，他说我就是不用到神学院去学习，在网上不是有很多课程吗？啊，那一起这个在为什么一定要到神学院这个这么远的路程啊？要花这么多的啊、时间啊？财力啊等等，花很多，为什么要去神学院学习？我打开网络多方便啊，这个很学什么我自己选择时间都非常的啊方便，不像神学院学习你还要交作业，还有各方面压力。那其实我想到是什么呢，弟兄姐妹，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哈，我们今天现在没有办法，因为疫情没办法恢复实体聚会，我们就在网络上聚会。那其实我们想，他说我们今天我们打开网络哈，我们可以听到很多优秀的、很多有名的牧师的讲道。我们打开，我觉得听也非常的好啊。那今天说我们为什么还要聚在一起？我们在这边一起听到、一起聚会呢？其实就给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还跟他分享的，我说教会是你属灵的家啊。我们每个人会有自己的家，我们住的地方那是我们的家。但教会呢是我们属灵的家，所以当疫情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在网上聚会啊。但是其实后来我参加一个牧者这个论坛，那个大家也分享说，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虽然会在网上听到很多讲道，但是你还要有委身在一个教会啊，你在这个教会让它成为你属灵的家，在这个家里面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啊，互相扶持，互相守望，大家一起的长进。所以说回到这个问题，说为什么要到神学院去读书呢？我想那是一种生活，因为你可以看老师怎么做，看他同学怎么做，那是以生命在影响生命。同时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弟兄姐妹，我们会在个人的服事当中一起的啊，互相的影响，然后我们属灵的生命因此就一起的来成长，这就是我们属灵的家。好，我们最后来看哈，最后的结语我是这样写的，我说看这个前提啊，我这样写，我说耶稣是羊的门啊，他不仅是真牧人，也是好牧人。我们因信领受救恩，都成为属主的羊，那么主耶稣呢必保守、看顾、拯救到底。那今天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也要学习聆听啊，牧人就是耶稣哈，耶稣是我们的大牧人，是我们的好牧人、真牧人哈。听他的声音啊，我们在听神的话语，来认得他，听从他，跟从他，不随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我们得救恩，得供应，我们更追求得更丰盛的生命。好，愿主帮助带领我们，我们低头闭目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保守带领我们上面的时间，让我们在你面前看到我们何等样的有福气，因为我们因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主你啊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我们认识何为真正的福音，我们坚定的跟随你，不让我们被一些啊异端、一些邪教啊被受他们影响啊飘来飘去。主啊，使我们坚定的来跟随你。主啊，让我们得拯救、得供应，在主的面前，我们也得更加丰盛的生命。让我们在服事当中成长，让我们成长之后可以有更好的服事。谢谢主的恩典，保守带领我们下面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